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一个题目，讲爱是从神来的。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在我祷告的时候，主把这句话给我，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因为是在圣经里面出来的。请大家就和我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这里有一句话，爱是从神来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爱的源头。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弟兄姊妹们，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八节。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在我们里面。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段圣经是非常宝贝的，前面告诉我们说爱的源头从神那里来，底下一直讲怎么样得到这个爱，并且这个爱是完全的，叫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唱他今因他活着，他说叫我们里面惧怕得以除去，惧一散一惧消杀，叫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所以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神的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重要不可或缺的经历。今天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见证主的恩典，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就从他的话里面看见到底神的爱是什么，基督的爱是什么。所以这里真实的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因为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最奇特的事情。爱是从神来的，爱自己本身它的源头就是神自己，并且他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这里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从来没有一本圣其他的书，或者从来没有一种其他的宗教有这样的话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唯有圣经在这里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真实的福音是什么呢？真实福音是叫人认识神就是爱。福音的见证是什么？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写信告诉那些门徒，写书信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不仅是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并且也见证了神的爱。当神的爱从我们里面出来，在我们中间流通，从我们身上流到弟兄姊妹身上，而从弟兄姊妹身上回流的时候，在这里这个完全的爱，爱就成为我们的见证。所以在这段圣经中间，约翰一书更加是重复了约翰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一个重要的经历。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这样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最缺少的就是神的爱。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物质的需要，因为你知道吗，物质的需要随着我们生活的进步而一直改变的。我就不相信从前的人他因为缺少了电灯，缺少了汽车，他就比我们今天不快乐一点。弟兄姊妹，你同意吗？从前人不知道汽车为何物，所以他无从因为别人有汽车而心里难过，对不对？今天早晨有一位姊妹开了一部新车进来，我看她心里很开心，我看见她也很开心，但是我想想我自己还没有新车。弟兄姊妹，没有比较你就没有难过。如果我们没有人买新车，每个人都开旧车，不会有人难过的，对不对？没有这些物质的需要， 我们发现我们并不难过。所以弟兄姊妹，人的快乐、人的需要、人的满足不建筑在这些物质上面。从前的人他们可能物质生活缺少一点，在我看从前的人应该比我们更加有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早晨起来，清晨的时候好像拾取玛拿一样，来读神的话语，来亲近神，来交通，来祷告。因为为什么？因为从前在卫斯理的时代，那是没有电灯的耶，你不可能半夜三更还不睡觉，你不睡觉做什么？挑灯夜战，你开点了蜡烛，烈蜡烛还伤眼睛，眼睛看不见，所以早早就安息了。我们中国人从前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没有电灯，没有这些电器的设备，所以他的生活恐怕比我们现在还健康。我就不晓得从前为什么今天我们医学这么昌明，而人的疾病这么多？恐怕都是因为我们医学太昌明的疾病才多起来的。从前的人呢，天不假年，他五十岁过去了，也就马马虎虎可以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如果五十岁，像我今年五十岁，如果今年我死，他们说我是夭折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好像希望人数能够人命能活那么长，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相对的，而这些东西，我想。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时代的改变，没有一定的标准。到以后看看，你们从前人怎么活那么短的，到九十岁还就死掉了。当然我们也讲过，圣经里最早的时候人活的年龄不止九十岁、一百岁，都是五六百岁、七八百岁、九百岁的。弟兄姊妹，这些人生活寿命的长短并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快乐。但是有一件事情，人却不能没有爱。人如果没有爱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动力。我是在告诉你，实在是这样觉得。我几个孩子出门的时候，我一下觉得心里面好像失落得很，空荡荡的。为什么？孩子不在身边，所以觉得说有一点点奇怪，有一点点不大舍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如果跟一个所爱的人分别的话，心里面空荡荡，失落的感觉。人必须有一样东西来叫他里面得的满足。爱如果有个对象，而对方不能回报的话，我们里面是痛苦的。所以很稀奇，神造人有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特别的。如果这样东西不能满足，我们里面就没有快乐。神就是爱，因为他自己要做我们的满足。弟兄姊妹们，在这节圣经里面有很多值得思想的问题。神就是爱，这里讲了一个源头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爱是有源头的，从神那里出来，经过我们这些人，在我们中间流通，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所得的爱奉献给主。但弟兄姊妹们，难道没有信主的人就没有爱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的意思。爱是从神来的，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所有的爱它的源头都是从神出来的，所以我们人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爱，有夫妇的爱，有朋友的爱，有这个父子的爱，各式各样的爱，有各式各种不同的情形，父亲爱儿女，儿女爱父亲，这种情形，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我并不是说除了基督徒之外没有爱，我也可以反过来说，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所以一切的爱都是为了神做见证的。神用父子的关系来叫我们明白我们和他中间的关系。父亲爱儿子，儿子爱父亲。我现在年纪慢慢大起来了，我越来越觉得我的父亲很爱我，我越来越觉得他很多时候替我担忧。我有时想，爸爸你不要担那么多心吧，我都已经五十岁了，你不要再替我担那么多心事。可是他不行，他非担心不可，他不担心他不快乐。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我们儿女也大了，我的孩子二十几岁回到家里来，就觉得说，爸爸我已经是成人了，在外面人都把我当大人看待，回到家里重新做小孩子了，是不是？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迫不及待的要做大人，等到到了这个年龄，觉得有父母的爱是非常可以珍惜的一件事情。神用父母的爱来说明他和我们中间的关系，神也用夫妻中间的爱来说明他和我们的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对所罗门说，对大卫说，指着所罗门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神就借着这关系说明父子的关系，来说明神跟人中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在夫妻的关系上面，神更加仔细的这样告诉我们，当他在伊甸园里面配合斗头一对配偶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的时候， 他就对亚当说，这是你骨中的骨，这是你肉中的肉。到了新约的时候，这句话有了更重要的解释。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好像夫妻的关系。弟兄姊妹，夫妻的关系是一个最特别的关系，跟儿女又不同。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就说，这是经上极大的奥秘，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夫妻的关系若正常，是一个最快乐的事情；若是夫妻的关系反常了、疏远了，那是最痛苦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晓得多少人在这方面流泪，在这里哀叹，为什么？因为夫妻中间爱不能沟通。弟兄姊妹们，神就用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人间的爱，也叫我们能够明白有一个爱比这些爱更奇妙。神又用朋友的关系来说明这个爱的关系。主耶稣说，人爱朋友，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们，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非常非常难得的关系。有几个孩子在这里，他们真是从小长大一起长大的时候，那个感情不同。朋友中间的爱可以没有话不谈，无话不谈，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大家坦诚商量的，而且彼此的信任真是好。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珍惜以往所有从小到大的朋友，在这里我不晓得了，我们个人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东奔西散的，都流散得很远，再也找不到了。所以老同学老朋友见面，那个感情特别亲切，因为从前在做孩子的时候，不知道任何利害关系的时候，真正有一些爱的交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人间没有爱，相反的，神用其他的爱，各种的爱来说明神和我们中间的关系。耶稣基督愿意做我们的朋友，圣经里称作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并且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有这样意思，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经里又告诉我们，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个朋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他称为罪人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用各种不同人的关系来说明这个爱的关系。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想大概不会错，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一切的爱都跟神发生关系。撒旦不叫人爱，撒旦叫人恨，撒旦叫人疏离，撒旦叫人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但是那边没有爱。但是另外一方面，爱是从神来的，特别讲了一种特别的爱，不同的爱，这个爱的源头只有从神那里，世上没有这样的爱，找不到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当然如果你读圣经，你慢慢有这样的思想，你就晓得。这里我不愿意讲很多学术性的东西，如果你研究这些字义，你就知道圣经里形容这些爱用不同的字。有一种的爱特别讲到神的爱，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神的爱 agape， 一个特别的爱是怎么样不同的？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真正的爱是怎么样。所以一方面，我们信主的人接受了这个爱，就能够彼此相爱，来见证这个爱的真实。一方面，主也把一个责任给我们，要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爱传扬出去。神就是爱，神怎么样做爱，表明他的爱。神不是说说话而已，神做一些事情，爱是有行动的。这里你看见圣经里面三个差字，大家看见没有？我们来看一看，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第一次出现是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下半一节，差他的儿子，对不起，我读漏掉一节啊。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第一次讲这个差字是在第九节里面，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第二次讲的这差遣是什么呢？第十节，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第三次讲的差遣是14节，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一书，约翰老约翰写这件书信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神爱的人。我们也常常讲他称作爱的使徒，因为他享受在耶稣基督交通中间的那个甘美。那他写圣经讲到爱的时候，他确实讲到行动。所以你知道这是很实际的。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面，乃是在信爱心和行为上面，诚实和行为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讲的爱都是具体的。有很多人说，哎，你们教会里面讲到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对我一点都没有帮助。那你说的帮助是什么呢？也许我们的了解，哎，我来做一做做礼拜没有好处嘛，没有一点点好处，什么叫做神爱世人呢？这边不是挂的清清楚楚神爱世人呢？那所以难怪有些人称作那些有一类基督徒叫做面粉式的基督徒。为什么？从前在我在台湾时就记得教会里发放面粉，所以你去呢，神爱世人，给你一袋面粉，这是表示具体的工作，表示神爱你。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有很多很多这一类救济的工作，的确是奉着神的名，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打发出去的，是基督徒一个实际信心的表现，实际爱心的表现。但弟兄姊妹们，这些的表现，我们能给的用地上的财物来帮助人都是有限的。就是你是亿万的富翁，一个人给一块钱，世界上也没有能，你也不能给多少，并且这一块钱杯水车薪，对人也没有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多丰富可以把物质的丰富给人，给不了几个。而且我也知道基督徒有些时候的确是在这里有爱心的表现，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从前认识一个很小的教会，那个教会是很有爱心，爱心很大的，所以就到处发放救济品。他跟弟兄姊妹们要求说，你们家里用不完东西都拿来，我们分放给穷人，是在做这些事情。到后来教会也增长了很多人数，到一两百人，到最后需要太大了，因为需要永远是在那里的。圣经有一句话，耶稣基督也讲这个真理，他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中间不常有我。所以那个教会给到后来没有东西，没有办法照顾那么多人需要。弟兄姊妹们，全世界救济的机构加在一起也不能解决物质上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的原因。所以这里讲到神的爱，我们能够模拟的表现的跟神所给我们的差得太远了。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放在前面的意思是要人知道神所给的是更具体的爱，而我们能给的是很有限的。今天我们去看望弟兄姊妹们，帮助别人，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发动。但是我们能给弟兄姊妹帮助是什么呢？帮助他找工作，帮助他看医生，帮助他讲话讲英文，大概就做这些事情，最多帮助他开车，帮他买菜，很有限，很有限的。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这样服侍，哎呀，人家看得很受感动，哎呀，这个人跟我非亲非故，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却愿意来帮我忙。弟兄姊妹，我做过，我们侍奉组这些事情都碰见过，做了也是做不完的事情。前两天碰见一个姊妹，她还跟我提，哎呀，周弟兄啊，多少年以前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没有多少钱，你陪我去买车子，记得吧？我当然记得了，到了半夜十二点半还没回家，因为要买车，很复杂的事情，买车是相当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爱心的服事永远做不完。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看见，就是神说到爱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口号而已。怎么知道神就是爱？这里讲三个差遣。第一个，他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约翰用的话很简单，可是很准确。第一个知道神的爱，是因为他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福音的真意是神在爱中间的行动。我们说神爱世人，怎么爱法？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要注意这几个字。第一个，独生子。我们的了解，独生子，因为耶稣基督就这一个，没有第二个。你知道我们曾经太平天国洪秀全，他读了一些福音小册子，他就说他是太平天国来了，他称耶稣做天兄，那么他是老二，他是神的次子啊，而且他说他是我天爸、啊、大概叫天爸，不叫天父。但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真理，神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讲到底独生子什么意思呢？ 这里从爱的观点来看，从给的观点来看又不同。父的独生爱子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简单的就这一个。什么叫独生子？就这一个，就这一个，所以叫独生子，是他的命根。假如今天用人的话来讲，命根。那么今天中国大陆上推行一胎政策，哈，一胎政策的结果是怎么样？从前我们中国人讲八代单传已经不得了了，现在呢是六个人的命根子，父母亲不算，外祖父母、祖父母都只有这一个。什么叫独生子？神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的意思？神除了他的儿子，独生儿子之外没有了，再没有了。我从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一个问题，他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全救恩，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我相信我知道。但是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假如耶稣基督不信犯了罪了，他能不能做我们的救主？哦，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使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是我们这个弟兄问的问题成不成立呢？好，大家再回答，耶稣基督假如犯罪以后，神能不能差遣第二个儿子？没有了。神能不能差遣第二个儿子？没有了，就这一个，没有了。弟兄姊妹们，假如我身边有2张10块钱，我给你，我给你一半，给你10块钱，对不对？还可以给，因为给了一块，给了之外我还有一半留下来。但今天我手里如果是一张仅仅一张20块钱的票子，我如果给你，你有了，我没有了。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独生爱子？当父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时候，他没有了，他没有了，他给了我们，所有一切都给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讲这位弟兄他所有提出来的假设当然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犯罪，我告诉各位，救恩就没有了。今天一样的情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如果我们否认他的名，再回去旧约献祭那些事情，他说献祭的事再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神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来到地上，这里说他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弟兄姊妹，在这简单的真理中间，我盼望我们能够好好想一想，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好多圣诞节的诗歌发挥这个感觉，天上有什么地方叫他心烦，叫他心厌，也一定要到地上来，是不是？天上有什么地方住不惯，一定要到地上来住一住，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叫神差他的儿子，这个差遣这个字 missionary 宣教士就是这样，打发他出去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中间去，打发他出去到一个讲话不懂的地方去，打发他到一个地方去，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去。用不毛之地来形容，蛮荒之地来形容，都是我们想得出来形容方法。但弟兄姊妹们，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正是这个做法，这是这个感觉。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世界上。却不认识他，不接待他。早晨我偶然看一本地图，因为看一个地方，那个地图上面呢，这个 Thomas Brother Map 就讲，他说我们这本地图多好，你找到这个，你有了这个地图以后，你到任何地方你不会走错路，而且你一定找得到地方，有各种地方你要去的，你看地图就知道了。你是想一个人如果旅行的话，如果没有地图的话，你什么感觉？今天好说到 Arizona 去，到 Tucson 去， 假如彭弟兄要我说，周弟兄你明天去出场吧，我说好去了，我是不是就这么茫茫然然什么都不看，拿开了车就出场，哪里往东走， OK 就往东走，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想很少人这样做吧，但我很靠近这样做，我太太常常骂我，你出门也不看看清楚地图，到那边再找，因为我带着他走，他地形很好，他去过一遍都记得，我不用看地图他都知道。我太太常常骂我说，你怎么不看看地图，因为他是很好的地图。但是我想所有的人都不会这样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怕找不到路，怕没有人接待呀。那个 Motel 6 广告做得很好，他说晚上欢迎你到这来，我们开着灯等你。哦，这话叫人心里多温暖呢、啊。其实是商业的话语，可是人不同啊，看着哎，他真是开着灯等我嘞。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世上的人却不接待他，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你是什么人呢、啊？你是流浪汉呢、啊？你是什么人呢、啊？你没有家的。你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你的地址，我们不能接待你。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意义。当然这是消极的，但是从他所愿意忍受的痛苦中间，我们看出神积极的意义。因为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世间来，为要拯救我们。圣经上说借着他得生，这个生是得生命。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原因是要叫我们得的生命。那你说我们不是已经有生命了吗？我们有气息在这里呼吸，在这里唱歌，在这里讲话，不是有生命呢？神说的生命不是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就是能够活到永远的生命，就是能够认识神，能够罪得的赦免，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与神交通，能够进入神里面，能够住在他的里面，那个生命。弟兄姊妹们，你懂不懂圣经里所说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些弟兄姊妹们在从台湾来，但是呢他又在这里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从前没有这些问题啊。我知道从前从台湾来的人拿了美国的公民权，你可以随时回去，因为他容许双重国籍。现在不行了，你变外国人了。你到台湾他最多给你住60天，因为为什么？你是外国人了。用这个话来解释生命什么意思？在神的国中必须是有神生命的人。你怎么样得到神的生命？你必须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成功的救赎而在这里得到生命。所以神差他的爱子到世间来，要叫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借此能够与他相交，有交通。所以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为什么神要差他的爱子到世间来？因为我们在犯罪中间，在死亡中间，在堕落中间，在败坏中间。刚才我们说爱的缺欠，爱的亏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因为爱的破坏而瓦解。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21世纪最大的文明病叫做疏离感，人跟人中间关系很淡。为什么？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一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中间的关系破坏了，一破坏没有爱。人为了罪的缘故，个人都单独的成了一个孤单的人，没有两个人在一处的，有些时候严重到家里面四分五裂。你说两个人，两个人分两派；三个人，三个人分三派。你知道四个人分几派啊？四个人分六派，你晓得吧？数学很简单嘛，对不对？三个人，两个人只有两派，一个人一派；三个人呢，那两人一派，这个人单独了，所以这样有三派；四个人呢，有六派；五个人呢，10派。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前两天有一位老弟兄写信给我，他在教会里受了许多的委屈，所以他说他现在不聚会了。他去帮助，去参加老人聚会， 在老人的工作中间非常热心，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地方服侍都有困难的呀。你以为服侍老人是就比服侍教会容易了？也不一定耶。但是为什么在教会中间，你盼望、你预料不会有什么坏结果的？你以为在教会里面不会有人的问题的？是，如果是神的爱在这里就没有问题。所以他又失望了，在这里服侍，在这里做点事情，也碰见难处，在那里也碰见难处。弟兄姊妹，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世间缺少了爱。如果你里面的爱能够克服这些难处，你还有力量继续帮助他们。很简单，这是加减的问题。有一天你里面的爱减少了，难处太大了，你就不想干了，一定是这样，都是这样。有些职业称作服务业啊，我有时候想想那些服务业的人很可怜的。服务业包括什么呢？包括做餐馆的，是这个女招待。如果那人他心情不好，他去服务别人，他难免脸上露出来，对不对？但是他马上有反应，为什么？小费一定少。他马上就知道说，哎呀，我今天脸上一定不好看了，所以他还得继续维持那个笑容。我所举的例子很实在的事情，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服侍上面都有难处啊，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爱，里面没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力量。上个礼拜我们讲因爱才侍奉，因为神是爱的源头，爱的动力。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他如果里面不是爱世人的话，他怎么能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约翰福音3:16，大家知道这个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刚才说，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没有第二个了。神怎么赐法？神赐给我们就是要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如果神里面不是这样的爱的话，给不出去。我告诉你，给不出去，你试试看。所以圣经里才有这些伟大的榜样，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因为他爱神。圣经里才有这样的榜样，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神若是有第二个方法，他不必用这个方法。如果牛羊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神就不需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神不会骗我们。如果牛羊的血照着旧约的礼仪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的罪，神何必不叫我们每个人都加入犹太教就好了吗？对吗？神可以差遣人传犹太教的福音，但是不，因为神自己知道旧约牛羊的血不过是个预表，预表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神只有这个独生爱子，因为神只有这个独生爱子，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以前大大的计划，大大的宣传，你知道吗？旧约是为了新约宣传的，旧约是为了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宣传的。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哥哥他那里是整个事情的高潮，在到达这个高潮中间，神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做宣传的工作，你们来看看我的爱子。神就用这个方法吸引犹太人，吸引外邦人，吸引所有的人来看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神不愿意他的儿子轻描淡写的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历史中间最高的点，最大的事情。所以神希望越多的人看见越好。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头上的牌子用三国的语文写的，用希腊文，用罗马的文字，就是拉丁文，还有亚兰文，用各种语文宣告在那里。为了什么？为了叫各族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来看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都来看呢。弟兄姊妹们，因为神只有这个儿子，只有这个独生爱子， 我们今天在讲耶稣基督的故事，好像在演这个 rerun 一样，因为我们看不见了。但是借着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再一次看见，每一个人都能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我再说，神只有这个儿子，没有别的了。所以你们要来看，主说你们要看，看他的作为。哦，弟兄姊妹们，当我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当我去默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明白独生子的意义啊！因为神只有这一个，没有别的了。如果我们不看耶稣基督，有什么可看的？看谁呀？保罗说，都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那时候教会有各样的纷争，看保罗的，看基法的，看什么人，看亚波罗的。保罗说，是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没有，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神的独生子，所以他差遣我们到世间来。弟兄姊妹们，这里还有重要的意义。什么叫差遣他到世间来？因为他来做人呢，道成肉身呢，不仅离开了天上的荣华，他降卑自己来做人呢，而且在人的感觉中间来做人，在人的环境中间来做人。从来没有第二个福音告诉我们有神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传福音说，哎，你们基督教太专断了，怎么只有你们是真理啊，没有其他的神呢？我不辩论这些有没有其他神的问题，我只告诉你，即便有其他的神，我也没有听见其他的神来做人，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没有的。弟兄姊妹们，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都是希望我们变成神呢，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福音告诉我们神来做人呢。做人有什么好处？我们做的太痛苦，太辛苦了，太累了，不是这样吗？如果今天有人来做人，哎，你不要来做人哈！我做人做了一辈子，已经苦极了，你千万不要来做人呐！这是我们的话，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可能啊？好，有人同意。前天我们在家庭聚会讲苦难，我对面看看几个人，我说今天我们讲苦难，弟兄姊妹哪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苦难，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那么做人为什么尝点苦味啊？苦瓜吃的不够，大概是。但是神的儿子却来做人呢，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是与我们相同。弟兄姊妹们，本来神造人不是要我们受这些苦，为什么受苦？罪的缘故。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这是做人的意义。用人来赎人，用人的生命来赎人的生命，一物换一物。所以这里讲什么叫挽回祭？他说他差遣来，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是把神的心意挽回来。人因为犯罪的缘故得罪神，因此神的愤怒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把我们从神的愤怒中间拯救回来，挽回了神的心，也挽回了我们的命运。这是挽回祭的意义。我们有需要，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脱离罪的路。昨天我和另外一位教会的负责弟兄在谈，他说我们教会成长得很慢，很辛苦，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坚持，我们坚持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够我们用的。我们坚持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我们坚持的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需要，有了他就够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好多教会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要别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很多的方法，还要有募款的方法。我们讲一些最外面的事情，好多教会他来我们这里看，哎，奇怪，你们这里怎么不传盘子的？不传，我们说传呢，传薄饼的盘子啊。他说不，你们传怎么不收奉献款的盘子？我们从来不传盘子。有些地方传盘子还不够，还要去募款，还要开晚会来募款，因为不相信神能够供应他们。
弟兄姊妹，我所说的是另外一个教会，那个弟兄是很可爱的弟兄，人看他，你们真是笨的，这个弟兄一点都不笨，是个数学的 PhD。 但是他说，我们坚持相信耶稣基督救恩够我们一切有用，一切所用，还不止，够我们一切所需用的，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一类的福音，这些信息啊，好多人听不进去。好多人说，因为应该变变花样嘛，你们不要老传这些好像，哎呀，太抽象太高的理念了。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是教会，那些东西不是基督，也不应当带到教会里面来。哎呀，你如果能够叫那些奉献的人啊，名字放在一个玻璃上面，以后每个人看见玻璃的上面有你名字，他就肯多多奉献，因为他的名留在那里。某某人奉献了一块玻璃，是这样做的。哎，某某人奉献了一条板凳，哎，这个位置是他的，因为他出钱买的椅子。这个道理或许获得有历史的教训，因为从前的教会也在清教徒之前呢，教会里没有椅子的，讲道的人站着，听道人也站着，公平得很。从前讲道是这样子的，很有趣的。到后来扶老西幼还牵了牛来的了，你晓得吗？教会里面牛牵着拴在柱子上面的，因为他是他的身家性命，他如果 Rolls Royce 停在外面，他怎么不放心啊？他能放心吗？所以他把 Rolls Royce 停在里面，你晓得吗？牛就是他的 Rolls Royce， 不然他的心都在牛身上，不能听到，你晓得吗？到了以后，教会进步了，说是好了，现在可以每个人有个包厢，你们自己一块地方给你，你老坐这里。现在我们这弟兄姊妹们聚会也是坐官位置的哈，你不如在那写上你的名字。从前是这样子，这个区是某某家里的家族包下来的，是这样子的。你看教会历史，当然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我不过举些能讲的例子，说明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许多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的。但是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是我们罪的问题不能解决。神就是爱，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差遣他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神看见这一位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罪，他的愤怒就止息了，所以把我们的命运挽回。父差遣子做世人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光是犹太人的主，不光是犹太人的救主，不光是西方人的救主，希利尼人、犹太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还要加上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他是全世界的救主。他是英国人的救主，是美国人的救主，是印度人的救主。前两天有弟兄告诉我，他们把我的录音带送到哪里去？送到芬兰去了。本来想都没有想到那还有中国人呢，我们组织讲台的信息竟然会到芬兰去，有这样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不是说我们录音带多好啊，而是说神的心意要救世人呢、啊、救世人呢、啊、神爱世人。弟兄姊妹们，请问你我今天看见几个世人？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里面都非常深重的负担，是感谢主，今天这里有七八个人，有十个人还没有信主，盼望今天我们不是传那个信息，而是叫他能够得到神的爱。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常感叹的，就是弟兄姊妹们呢、啊，我们真的没有看见世人呢、啊，我们没有看见世人的需要啊。但是耶稣基督做世人的救主。神爱世人，没有一个他不爱的。他为我们死，他是为人人死。他怎样为你死，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怎样为我死，死在十字架上面，要解决我罪的问题，要解决每一个人罪的问题，好叫我们能够接受神的爱。弟兄姊妹，怎么接受神的爱？头一件事情，你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怎么样接受这个爱？一个事实， 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够了，这就够了。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再有一句呢，他说十六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这里神爱我们的心啊，可以翻作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也信。怎么样得到这个神的爱？两个事情，一个是知道，一个是信。知道跟信不大一样，我越来越觉得知道跟信如果不放在一起的话就没有用。知不知道神的爱？知道，因为周弟兄在这里讲的嘛。信不信？不知道。他说信不信他不知道，他不敢说他不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信跟知道应当是一回事。所以你若不知道你还没有信，你若不信就是因为不知道。但是呢，在我们主观的经历来讲不同，好像知道是头脑的，信是心里的。好像啊，我说好像，但是我已经说了，如果你不信是因为你不知道。亲爱的朋友啊，你不知道耶稣多爱你啊，所以你不信他。好些的人，我们家里的人，我们也传了福音了，他知不知道？你不敢说他不知道，但是他实在是不知道。保罗在知道跟信两件事情上面常常不分的，他讲到他从前做那些事情是我不知道不信的时候做的。从前他是亵渎人的，污蔑人的，他说那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他就相信了，一个人真正的相信他就明白了。怎么样接受这个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因为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我知道的事，这也是我相信的事。因着这个相信，因着这个知道，神的爱进到你的里面。你说神的爱是个感觉，不错，你这样相信一定会知道神的爱。怎么样得到这个爱呢？住在他的里面。怎么样知道他的爱呢？经历这个完全的爱，没有惧怕。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惧怕什么，我是实在不知道，你知道。但有一样事情我却知道，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惧怕就出去，不惧怕。为什么？就是天塌下来了，耶稣还是爱我。就是这个世界要过去了，耶稣还是爱我，因为他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做了我的挽回祭，他已经亲自道成肉身来做了人，他担当了我的软弱，知道我的痛苦，他已经亲自来做人了，并且我是他所爱的对象。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今天心里非常欢喜，因为你们来听福音。爱是从神来的，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仅是道理讲得清楚，当你接受的时候，我相信圣灵要把他的爱放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今天早晨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来做世人的救主，因为你差遣神啊，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主，你把你所最宝贝的，你唯一的一个给了我们。主，若我们不知道不接受这个爱，主啊，我们一定叫你的心实在的伤心难过。所以主，今天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启示叫我们明白，我们应当归向你，也叫我们决心这样来接受你。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时候，主，你的爱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你也借着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主啊，并且你保守我们，叫我们在爱里面不再惧怕，你能消除我们里面一切的恐惧，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主啊，当我们与你这样联合的时候，叫你生命的力量不断地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因为我们实在是有缺乏，我们实在要依靠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